一起。我们今天又来看一小段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一同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看啊，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呢？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的。好，我们圣经就暂时看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在复活的早晨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可以来敬拜来纪念你，也可以在这里来称颂你。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你不仅仅将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赏赐给你自己的儿女，你也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赐给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恭敬地将你自己的话打开，我们求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进入到您自己的话语当中，将你的真理来向我们解开，借着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你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啊，在我们信主以后，特别是我自己哈，我信主以后呢，就开始读圣经。有一天我就读到了列王记的这个第六章，讲到了这个斧头掉到水里的故事，然后呢，以利沙怎样使这个斧头从水里面飘上来。我当时在读的时候呢，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神需要劳动以利沙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知来行这样一个神迹。那随着信主年龄的增长啊，圣经多看了几遍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原来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啊，许多的这些神迹奇事都有它的必然性，都有它很重要的一些的啊属灵的功课，属灵的原则是要让我们来学习的。从我们第六章一开头，第一节就讲到说，门徒们来，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他说，看啦，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我可能今年以来，我特别的会留心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哈，没有这个注意，在过去我通常会比较注意圣经里面的记载的那些有名有姓的有出处的那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些属灵的人物，先知祭司啊，君王这样的人物。可是从今年以来，我慢慢的发现，在我过去信主的年龄当中，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物是被我忽略的，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无名无姓的小孩子啊，仆人啊，瞎子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看的呢，我想同样的也是有一般的人，也是被我过去所忽略的。比如说你讲到说，先知的门徒对以利沙说，没有名字。我们知道以利沙最著名的一个门徒是叫什么呢？基哈西，对吧？我们等一下会讲他一点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一般门徒，他说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狭小，就说明什么？这个没有名字的门徒呢，不是一个，有很多个，他们一同的来找以利沙，他们发现问题了，他们发现他们所住的地方过于狭小。可能弟兄姊妹会说，这关我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先知那个时候，以利沙开办先知学校， 人丁兴旺，很多人到哪学，对不对？这个地方小的话很正常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很有关系。那个时候他所住的地方不够了，这些门徒们发现了。但是今天我要问的是，你在聚会教会当中，你在过教会生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当中有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地方过于狭小，不够我们来使用，不够我们来居住？或者可能你认为说，啊，这样的事情呢、啊，不是我这样的小弟兄小姊妹应该来考虑的，应该是那些负责弟兄、那些长老执事、那些各个组别的这些负责人或者家庭聚会的组长们该来考虑这样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你看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基哈西来说，是无名无姓的门徒们，他们发现问题了，他们来找伊丽莎。他们发现问题了，他们不是在那里抱怨，哎，这个先知太糟糕了，房子都不够住。你看上一次乃曼来了，给那么多钱，你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为什么不把钱收下来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盖大房子，对不对？他没有抱怨，他来告诉伊丽莎说：“哎，不够了。”换在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教会当中一些的问题？所以他们来找先知的时候，他说看了，什么叫看了？他们发现问题以后呢，他们来告诉先知，看了，这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祷告。在我信主二十多年以来，有两件事情给我帮助非常的大，那就是家庭聚会和祷告聚会。有很多的事情我都是通过祷告聚会知道的。我记得当我们从 Northfield 那边人开始不够住的时候，哎，很像这个，因为那个会所不够用了，过于狭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就说我们又去找一个聚会的场所。后来我们就在 Nick 那个地方就租的 Youth Center， 在那里开始聚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每一个星期三晚上就开始了有祷告聚会。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不知道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很感恩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参加招商晚上的祷告聚会。从我参加招商的祷告聚会以后呢，我就知道了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就的，我们那里的信徒造就是怎样开始的，我们那里的各个组别是怎样开始的。到了后来那个 Youth Center 他要收回去不租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的去找 Open 的会所，怎样的一个过程，到了 Open 会所安定下来的，我们怎样在 Open 的会所挂上我们的牌子，用现在的名字，我都是在祷告聚会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在信主过程当中我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恩的地方，因为借着参加这样祷告聚会，我就知道教会当中的缺乏，教会当中的需要，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祷告。也借着每一次这样的祷告呢，我就经历神听教会的祷告，听我们的祷告，我对神的这种认识就进一步的加深。我记得我们后来欧本那里不够住了，不够用了，我们又开始祷告了。我们希望呢，我们看见那个地方也狭小的，我们希望神能够为我们预备新的地方。我们每早上晚上在一起祷告，后来很感谢主，神就为我们预备了在这 Kennyville 小学里面的场所，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开始的聚会。到了后来发现那个地方不能用了，又是借着祷告，神又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地方。今天呢，同样的问题又来临了，我们也希望神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场所，我们可以在那里敬拜纪念主。我记得我来参加这边聚会，每一次我们信息聚会以后呢，就有交通分享，哎呀，时间又到了，因为接下来啊，其他的组别又进来又用了，我们都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自己的会所在这里敬拜神，多么的好。所以我们每一周三晚上为这个祷告。但是我回想的时候呢，我发现呢， 当我们 KTV 以前有祷告聚会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都来参加，为了这我们在这里能够传扬福音，能够做见证，能够敬拜神，很多弟兄姊妹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消推移，慢慢慢慢的，好像参加祷告聚会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我们的亏欠，更是我们的损失，因为我们失去了很多可以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来见证，来经历神听我们祷告的机会。先知的门徒们看见这个问题了，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要祷告，我要来到先知面前。你在这里可以看见，虽然这个先知的门徒他好像不知名，不是什么大的先知，大的这个门徒，但是在他们身上呢，他们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这种闪光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呢，他关心这个先知学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他关心神的家，所以他才能够发现神家里面有缺乏，对不对？弟兄姊妹有需要，如果你不关心人的家，你的眼睛不在这个家，你只关心你自己，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多的缺乏，你会觉得神对你不公平，为什么神祝福这个弟兄，为什么祝福那个姊妹，为什么不祝福你，对不对？但是这个先知门徒们他看见什么？神家里有缺乏，他们就来找先知。我记得有前段时间在招商祷告聚会的时候呢，我就提起了我们当中的有一些的组别需要祷告，比如说我们当中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的，我们聚会当中有这个家庭成长小组，有夫妇成长小组，有这个老年团契，有这个天路课，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们当中还有这些的这样的聚会的组别，后来就为这个祷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先知办这个先知学校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发现有缺乏。今天同样的，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有缺乏，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们来一起的祷告。而且呢，不是那些，不仅仅是那些知名的，好像说神所重用的仆人来这样的祷告，不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这些没有名字的门徒，他来告诉伊丽莎。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关心神的家。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些门徒们发现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过于狭小以后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是不是就跑到约旦河边去砍树了呢？你的圣经是不是这么写的？不是啊，他们来是什么？是告诉先知。可能我们今天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你看我都已经了解好了啊，约旦河边土地肥沃，树木茂盛，我已经了解好了，现在房屋太小了，就砍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就组织去砍着吧。你看你这个伊丽莎先知哈，先知你负责讲道的，你是负责神迹奇事的，可能盖房子的事情你不懂哈，我们去办就好了。不是，他们没有自己去办，他们来是要发现问题的，他们不是先马上解决问题，他们是反映问题。他们反映问题，虽然他们知道，你在他身上你会发现谦卑的品格在这里。他来反映问题，他来告诉这个伊丽莎。我想问一下，伊丽莎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啊？我相信肯定知道啊。在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祷告就通一些事情，我们常常会祷告说呢，哎呀，在我们祷告以前，主你已经知道一切的事情，你甚至知道的比我们更多，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基督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些需要呢？他当然知道，但是他盼望他的子民们，他的孩子们能够关心神的家，能够谦卑的把这些问题带到主面前去。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了伊丽莎面前，然后在他们身上呢，不仅反映问题，你会看见有很谦卑的地方，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这是一个当一个仆人面对主人的态度。是的，我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也可以做，我也知道怎么做，到哪里能够找到木料，怎样可以盖，但是我不自己先行动，我要告诉主，要告诉先知，而且他的态度是怎样的，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他没有自己的主张，虽然他其实知道怎么做，但是他不自己主张去做，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弟兄姊妹们，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非常宝贵的一个原则，你让我们去，是三五成群的去吗？不是，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这个什么意思呢？在先知学校里的先知的每一个门徒都有来做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话，就是今天你在教会当中，你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可能你现在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服事的岗位，我告诉你，神家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是每一个人都要去砍木头的，每一个人都要到约旦河边去砍一个木头来建造。你不要觉得建造的事情只是那些带领那些牧师那些长老执事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不，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每一个人都要去的。门徒们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原则，个人都要去那里去建造房屋居住，取一个木头建造房屋居住。而我们发现呢，当门徒们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呢，哎呀，伊丽莎其实是可以说是很欣慰的哈。他说你们去吧。就和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的，是立马就成就的。在我过去信主的过程当中呢，有的人可能会说，比如说他说你看有的祷告就不好，你看就指着西西家的祷告，就说西西家你看祷告那个不好，如果他不祷告的话，不求受束的话，那多好，后来不会生马拉西。那我自己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不同的领会。当先知告诉西西家你要死了，西西家没有说你要医治我，你要给我长寿，你要有更多寿命，没有，他只是向神祷告说，求神你鉴察我在你面前存怎样完全的心，对不对？后来呢，你看那个先知还没有出了大门，神就对他说，你回去告诉西西家，我再给你加添15年的寿数。合神心意的祷告是马上就应验的。当我们看见这一帮的门徒们看见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过于狭小的时候，他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伊丽莎以后，伊丽莎呢就说你们可以去，马上就应允了。那我接着我们往下来看第三节，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好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当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太宝贵的一句话。这个门徒同样的无名无姓，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名字，但是这个门徒的举动呢，实在是他的这个祈求呢，实在是摸着神心意的祈求。怎样能够理解他这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祈求呢？在圣经里面，你们记不记得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在旷野，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西乃山，摩西在山上，神把律法颁布给他，可是啊，底下的百姓呢，在亚伦的带领底下，他们拜起了金牛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后来神很生气，神什么生气？什么神很生气？他又灭绝他。后来摩西祷告，后来神说了，我不跟你们进去的，这样你们这样的子民，你们这样悖逆的子民，恐怕我跟你进去的时候呢，发怒瞬间就把你们给灭了，对不对？但是我现在不去呢，我还是要派使者跟你一起进去。摩西呢听到这样的话呢，摩西就有个祷告。摩西没有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去吧，不是， 他说呢，你要跟我们去。世人怎样看出这一般的民与万国的民有分别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而摩西的这个祷告呢，深深的摸着了这个神啊，这个老父亲的那个心啊，哎呀，神就乐意跟他去了。这是一个，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常常呢，可能会看重的是，觉得有些重要的事情，神应该交托给在教会当中好像比较知名一点的这样的长老执事去做啊，但是不一定。近半年来，我发现呢，常常我想起一个姊妹说的一句话，就是姊妹常常会讲，她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就是有一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哈。有的很属灵的事情，不是那些很著名的人物做出来的。我们从哪里知道呢？比如说，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四章记载着以利沙那这个苏念的妇人，她的孩子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这个苏念的妇人就来找以利沙，然后找以利沙，然后这个基哈就问他什么事情，平安吗？他说平安。那以利沙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以利沙对基哈基说呢，耶和华向我隐瞒，我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当着苏念的妇人来到了以利沙面前的时候呢，就抱住他的脚，他说我岂向我主祈求耶和华的孩子呢？然后呢，我们知道原来他孩子死了。那这个时候呢，以利沙做一件事情，他吩咐他最得意的门徒，可能以利沙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你怎么知道把他接班人培养呢？以利沙对基哈基说，基哈基啊，我们或者我们看一下吧，第四章28节，第四章第二十八节，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二十八节，好，我们开始28节念到30节吧，好吧，我们看到30节。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负我吗？以利沙吩咐基哈基说，你束上腰，少拿我的帐钱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又把我的帐放在孩子脸上。好，30节，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引着以利沙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是没有醒过来。弟兄姊妹们，你看神本来又这个以利沙要基哈西去，这是他的得意的门徒，对吧？基哈西就觉得，哦，既然这样子，那我就去了。他没有想到说有以利沙同去，但是你看这苏念妇人，他的反应是怎样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如果你不跟我一起去的话，我就不走了。哎，这个心意呢很像谁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有另外一个门徒，他说什么呢？哎呀，求你与仆人同去。哎，这个仆人实在是宝贵，而这个门徒实在是个宝贵。他不仅仅呢站在一个奴隶的一个仆人的一个位置，他深深的知道所有一切工作的果效，离开的先知他们就没有能力。今天对我们同样也是如此，一切工作的果效，一切这个工作的这个成绩，都是因着什么？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同去。但是呢，我们看见好像是应该最属灵的那个基哈西，在以利沙旁边服侍，跟随他很久，以利沙最器重的，但是他却没有摸到以利沙的心意。他不仅仅不知道以利沙同去的重要性，更是我们后来发现第五章，如果你读列王记下第五章，你会知道 当以利沙医治好了亚兰的元帅乃曼以后，乃曼又送金又送银给他，以利沙坚决不受。可是我们发现基哈基就起了贪念，他就是半路去拦截这个乃曼，然后呢就又他给钱给衣服。哎，乃曼真的给了，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呢，基哈基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受到了咒诅，大麻风从此就不离开他跟他的家。你就会发现这个本来是应该做神家领袖的，但他就失败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另外一个人，求你与仆人同去。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太宝贵的一个教导，太宝贵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当我们知道神家里的需要，当我们知道神家里的缺乏，当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的需要，他们的缺乏的时候，我们想要去看望也好，我们想要去帮助也好，甚至我们想要去传福音也好，任何的事情如果离开了神的同在，人就不能做什么，哪怕你再有本事。而且呢，他不仅仅知道神同在的重要性，他更是站在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角度，求你与仆人同去。这个仆人我们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很有属灵的敏锐性。也许呢他可能没想那么远，也许他可能觉得这个砍木头啊，这个事情啊又小心的。你怎么知道又小心呢？因为呢那个时候的木头啊，这个斧子哈，不像现在的可能是并连在一起的哈，可能砍着砍着斧头就挥出去了，挥出去以后呢边上也有人在砍，这不小心斧头挥出去以后呢就伤到别人了，就把人给砍死了。而在生活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其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同样在神家里建造，在那里砍木头，有的时候你就发现树没有砍倒，你把边上的童工给砍倒了，对不对？你就把他给绊倒了。这个仆人呢可能有属灵的敏锐性，他可能知道在以色列境内呢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其实如果看生命记十九章你就会知道，生命记十九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神吩咐摩西又有律法颁布下来，有设立逃城，其中这个逃城给哪一类人居住呢？有一类的人，就是说当有人在砍木头的时候，他不小心虎头挥出去了，把边上的人给晃倒了。他说这样的人呢他不是故意谋杀，他只是误杀而已。所以你要允许，要设立一个城，允许这样的人呢可以躲到这个逃城里面去。可见原来虎头挥出去呢这个事情是挺多见的挺多见的事情，可能门徒担心这个事情。另外一方面呢，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门徒呢他一直在观察，他是不是观察到原来这个当第四章里面讲到，当这个以利沙差遣基哈西去叫这个苏念的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没有成的事情呢，他是不是记在心里？他发现说这个一定要请这个以利沙同去，不得而知但是我想可能这些因素都有但是让我感到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前面几的这些门徒们，他们看见神家有需要，看见不够居住，他就去了。他只是说你批准我去。但是这个门徒呢他更进一步，他发现呢前面弟兄们的祈求可能还不够，他发现还有更多的地方应该祈求的，我应该求神同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同心合意的祈求。虽然有不同的看见，但是跟他同心，向着神来呼求，向着以利沙来祈求，求你与仆人同去。我们在这里再次看见呢他的这个祷告，他的这个祈求，再一次摸着的以利沙。以利沙没有很多话一句话，我可以去。于是呢以利沙就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砍伐树木。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呢是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又过了一个重要的一条河， 约旦河我们也知道代表着当我们过约旦河，当这些祭司利未人抬着约柜脚踏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分开了，他们就走干地过去了。约旦河预表着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然后亚当的生命又在那里被终结被埋葬。当我们从约旦河东来到约旦河西的时候呢，代表了我们从这个老我已经被埋葬约旦河，我们来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任何的一个服事的起头一定是要来到约旦河，一定是你自己老亚当的生命又在那里被对付的。他们来到约旦河就开始砍伐树木，在砍树的过程当中，而果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树斧头掉在水里了，这是比较幸运啊，这斧头没有挥出去砍到其他的门徒，但是还是掉在水里的，还是有这个意外事情发生的，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没有，当他斧头掉到水里去的时候呢，他就呼叫出哀哉，哎呀完蛋了，我主啊，这斧头是借的。哎，弟兄姊妹们，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很感动，知道吧？我为什么很感动呢？所有的人都要到约旦河去砍树，对不对？这个人也去了，他其实很贫穷的，他有什么可以拿给主呢？他没有，对吧？他哪怕是砍树的，他斧头都是借的，他都没有钱买斧头，但是呢他爱神的家，他要摆上他自己，哪怕我这么贫穷，但我有力气啊，我可以去砍树啊，我就去砍了，我没有斧头没关系，我去借，他借到斧头他就去砍了。我自己在看的过程我很感动，我是在看见有一帮在神的家中，不论是在先知学校里面还是在神的家中，你总是如果你越有一颗发现的眼睛，你去留心观察，你去观察你周围的弟兄姊妹，你总是会发现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在教会当中默不作声，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却默默的用他自己微小的力量为神家祷告，去服侍比那些更比他更缺乏的弟兄姊妹，虽然他自己非常的缺乏，像这个门徒一样，他连砍树的斧头都没有，都是借来的，但是当他看见神家里缺乏的时候呢，他就摆上。这就让我想起了谁呢？想起新约里面那个全寡妇啊，他的奉献，财主抬着这个很多银钱去丢在这奉献箱里面，全寡妇投进两个小钱，而主称许了全寡妇，主说人们都是把有余的献上，但是你看见没有，这个全寡妇啊，他是把他的养生都奉上，他所奉献的比众人都多。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可能是一个小弟兄小姊妹，不要觉得我可能圣经不是特别的熟悉，我的恩赐也不是很多，也没有很多的口才，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果愿意关心神的家，愿意摆上你自己的那一份，神都会纪念。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弟兄，有一个门徒，他非常的贫穷，但是呢他却有一颗愿意服侍神的心。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许多的缺乏，神很祝福我们，每年带你，特别在欧本那个地方，每年带你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弟兄姊妹跟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的探访，我们的关顾，这做得非常的不够，因为我们力量有限，我们不能只凭那些探访组的同工，那些长老室或者家庭组长们来做，我们需要神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约旦河边砍木头，哪怕你没有钱买斧子你也要借，只要你愿意的时候呢，神都会纪念。在砍树的过程当中斧头挥出去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哀哉糟糕了， 这个虎头呢，两方面我觉得哈，一方面是什么？这个虎头是借来的，我赔不起啊，我穷嘛，对不对？当然了，当时的以色列的有这个铁器是很贵的呢。如果你是读那个撒摩记的话，你会发现当时以色列进来甚至都没有一个铁匠，他们用磨铁磨，你都要到腓力斯那里去磨啊。一方面是他觉得这个我也赔了，我赔不起，没钱怎么办？另外一方面呢，我现在呢没有斧头了，我就不能够再参与这个砍树的建造了，我就不能够再在这个神家里面有服侍了。我觉得这是他所担忧的地方。所以当他发现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呢，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哀哉我主啊。而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们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地方。很多时候在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参与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遭遇一些事情，会遇到一些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常常是什么？我们自己先想办法，对不对？虎头掉下去了，先捞一捞看看，或者说我会不会游泳，潜下去摸一摸看看，对不对？我们常常是遇到问题，基督徒常常遇到问题是自己先想办法解决。哎，主耶稣的门徒也是，哎，主在那里睡着了，船在那个海上还起了大风，他们不是先救夫子对吧？自己先摇，先荡桨，看看能不能把那个船靠岸，先靠自己的办法。后来实在不行了，然后才来到主耶稣面前，哎呀，夫子啊，我们上命你不管嘛。哎，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遇到问题，先是自己想办法，不会第一时间来找主，自己呢办法搞不定的时候呢，然后才来找主，然后还会怪罪主。哎，主啊，我要上命你不顾吗？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门徒，当他的斧头掉到这个河里去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是喊伊丽莎。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些经文呢，你也会发现说，当斧头挥出去了以后呢，他早上还有什么呢？还有斧头的柄，对不对？他拿了斧子砍的过程中，头挥出去的，剩下就跟木头了。而弟兄姊妹们，当他如果手上只有木头的话呢，他其实是不能再砍树的，工作是没有果效的。这个其实是他这也反映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属灵的光景，很多属灵的光景，很多时候，特别是比如说我们是要讲道，我们是要在组长小组里面带查经，有负责基督里长进，很多的这些有坏账服事的时候呢，好多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圣经可能读不懂，那怎么办呢？我先读出查经书看看，先看他上面怎么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借，好像别人的东西，其实不是你的东西。你应该先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如果你虽然你有服侍人道理了，你不先好好的来读圣经，你先看看别人怎么说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年初的时候，我们参加讲道营，因为那个很多篇嘛。那有的弟兄就晚上不行了，就又开始第二天又讲了，晚上开始预备讲章，所以有好多就是你很明显能够知道，这个就是查经资料里面直接拿过来的，有的都不对，都不是那里的，这个就是什么借来的，借来的东西不合用，知道吧？不是借来的，到底不是你的东西。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有心的去在神家里面有服事，我们需要自己来到神面前，求神将他自己的话向我们打开，圣灵亲自的在我们里面做解释的工作。否则的话呢，我们所得到的那些亮光，那些都是知识，那都是恶少的，都是别人的，不是你的，都是借来的，不是你自己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见斧头掉下去了，门徒呢就来找他的主人，找伊丽莎。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又学习的一个功课。有任何问题发生了， 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办法去解决的，但是你要知道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按照圣经里面这个列王记所记载的，当时希伯来的文化，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些仆人呢，其实就是奴隶，没有自己的主见，一切的指令，一切的行动的指令是要听从主人的吩咐，一切的问题是要反映给主人，是要来到主人面前。所以这个门徒的反应就是，我主啊，这个斧头是借的。而弟兄姊妹们，你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也是要我们来今天来学习的？他发现这个问题发生了，他告诉的以利沙，他只是告诉以利沙，我主啊，这斧头是借的。他有没有说，哎，老师啊，你赶紧吩咐他斧头飘上来？没有，有没有？没有。我们常常祷告什么？主啊，你要替我做这个事情，你要替我做这个事情，对我那个事情，你为什么不帮我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这个才是你要把你一切的事情告诉主。我们圣徒诗歌有一首诗歌就说，要把你一切的告诉主。这首诗歌哪一首？看看，哦，554首，554首，如果你们去唱那首诗歌里面说，要把你一切的难处告诉主，几节上都是说要告诉主，你开心也好，你不开心也好，你只要告诉主。诗歌的作者真的是很宝贵的，他把一些圣经的属灵的原则给我们浓缩的，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告诉主一下，然后你要吩咐主应该怎么做，没有。他说你就只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主就好了。这个门徒同样如此，他只是把他的这个遭遇，这个难处告诉了耶稣，告诉了这个以利沙。所以呢，找回斧头第一步是什么？是要告诉主，是要告诉主。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呢，什么叫做丢做斧头呢？丢失的斧头呢，可能在你服事的过程当中，你很多的东西随着你的服事，或者随着你在这个教会过教会生活，或者你跟弟兄姊妹们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有一些东西失去的，就像这个斧头丢弃的一样。甚至不仅仅是个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整个团体都会。你们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当老约翰写信给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当他写信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指责以弗所教会有一件事情做得很糟糕。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虽然他们当中也有真理的这些彰显，但是他们却把最重要的事情爱给弄没了，给离弃了，给丢了。可能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你有机会参与一项服事，哪怕是叫你在那里洗厕所做卫生，你都觉得很不配，我是什么人呢？我竟然可以在神家里面参与服事，可以有份于服事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洗厕所都洗得很开心，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可能会说，哎呀，你这个好像洗得不够干净，这个还差一点点，你心里面马上就可能就画出来了，你行你上吧，对不对？我不干了，是不是？你可能就把原来那个对服事主的那个爱火也没了。可能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你就开始有怨言出来了，可能你的血气就出来了。哦，特别是比如说你在饭食组里面服事，哎呀，那你炒这个煮菜，火又烧，对不对？又热，然后边上如果同工跟你再有点不同意见的话，你可能火气就上来了。你会发现在你服事的过程当中，很容易会发现你的东西就丢了，可能你属灵的恩赐就丢了，可能你的忍耐就没有的，可能你的爱就没有的，可能你的血气就出来了。这就是斧头丢了，斧头掉了，找回斧头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主，告诉以利沙天使，我们需要告诉主。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哈，当这个门徒把这件事情告诉以利沙以后呢，第六节，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 弟兄姊妹们，你不觉得很稀奇吗？以利沙需要问这样的话吗？以利沙是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让大麻风得洁净。如果我们以后这个有机会从这个第八节往下面读啊，第八节就是我们今天读到七节嘛，八节往下面读，你会知道亚兰王在卧室里面所说的话，以利沙全知道。刚开始以利亚兰王还以为他的军营当中出了奸细，出了间谍，为什么他的一些军事行动，哎，以色列人都知道？他的士兵就说了，啊，因为你在卧室里讲的话呢，神人以利沙都知道，啊，他都知道。但是这里面以利沙就问说，掉在哪里的？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当我在读这一节的时候呢，实在我觉得是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很深的一个提醒。为什么会有一个很真正的提醒呢？就是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常常有一个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会这样子讲，为什么我信主的时候，信主过程当中没有经历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样的神迹启示，像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超自然事情的发生呢？我常常会说呢，不是没有，首先第一，可能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而已，还有第二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或者说今天在弟兄姊妹身上所发生的那些超自然的神迹呢，是有它的必然性、必要性，就是一定要发生的，所以神会让它发生。如果不是一定要发生的话，神不会让它发生。就比方说在这里，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以利沙他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没有必要用神迹来让他知道，他就是不知道。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好像不是这么认为，那你还可以看看在这新约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医病赶鬼，对不对？能够让死人复活。保罗的同工以巴弗提病得要死，保罗都伤心得不得了。你可能会说，保罗你不是有医病的恩赐吗？按手祷告问他马上好，对不对？没有。提摩太胃不好，保罗让他生了一直不就好了吗？劝他喝点酒，以至于呢给人家这个留下提摩太的酒，对不对？你会发现说，保罗自己身上还有刺呢，对不对？所有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呢，是有它的一些必要性才会发生，如果非必要性，神就不会用神迹来发生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在这里，但是没有发生在他这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当以利沙问门徒掉在哪里的，这个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你要回想，你要知道你的骨头是掉在哪里的，你的骨头是什么时候掉的。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啊，你看我在 KTV 的群里面常常也看见说，哎，这个会说你那个水瓶是谁的，对不对？林建常常会发说，这水瓶是谁的，然后就有个弟兄说，这个水瓶是我的，想一想啊，是我的，那就丢在那里。你得知道，那如果没有问的话呢，可能你出去水瓶丢在哪里你不知道了，可能在你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也不知道你一些这个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时候掉的。所以以利沙就问他在哪里掉的，今天独家神又问我们在哪里掉的，你要想啊，你要知道在哪里掉的，你只要清楚你是在哪里失去的，哦，原来你是在哪一次服事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掉了，在哪个服事的岗位上面那个东西掉了，你得知道，你只有知道了你才可能找回。你如果连知道都不知道，你怎么找呢？神在这里，因为他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他又让他的门徒指出来在哪里掉的，所以呢门徒呢就把这个地方指给以利沙看，然后以利沙做了一件事情，砍下一棵树抛在水里面，骨头就飘上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在旧约的时候大家可能似曾相还记得哈，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的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马拉，他们发现那里的水 是苦的，不能喝。然后他们就来找摩西，而摩西做了一件事情，砍下一棵树丢在这个玛拿那里，结果他们就发现那个水呢就变成甜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木头常常代表着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在哪里掉的？木头掉下去，代表着十字架的工作。当十字架工作在人身上有怒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斧头就出来了。斧头不是自己飘起来的，是借着木头的进去，是借着木头先行把它引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神迹，斧头飘出来以后呢，以利沙呢不是直接让斧头回到这个门徒的手中，不是让斧头回到门徒手中，他怎么说呢？拿起来吧。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斧头能够被重新找回来，你要自己去拿。什么叫自己去拿呢？当神把一切的工作成就的时候，当神把他的恩典摆在那里的时候，你要去拿呀，你不要不拿呀，你不拿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斧头是的丢了，你首先要呼求主，要告诉主丢在哪里，你自己要想一想你在哪里丢的，要接受十字架在你身上的工作，最后呢你要重新把它接过来，你要重新把它接过来。我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列王记下六章一到六七节短短这几的记载，你在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我非常的感恩。我甚至以前觉得这么小的事情为什么又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你会发现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圣徒诗歌里面另一首诗歌，就说神必定顾念你，我们诗班也唱过，那你唱到说神是时时顾念，处处顾念，你要住在神的恩赐底下，翅膀的荫下，他必定顾念你。这么细小的事情神都顾念，除了让我们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属灵的原则以外呢，你给我们看见神是这样的爱我们，爱他的子民，哪怕这么细小的事情他都顾念。但是呢有了这样的铺垫以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你们回去，你把六章列王记下六章完整的读一遍，你就会发现六章的后来从八节开始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亚兰人围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那里有大饥荒，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然后呢那里有王呢，他怪罪以利沙，他甚至觉得这个灾祸是从以利沙来的，他甚至发誓说如果我今天还允许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移的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然后呢他说什么？神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依靠神了。神这样待我们，神把这样的灾祸降罚于我们。你从第六章的第一节你串到最后一节，你就会发现什么？不是这样子的。神能够让这个斧头这样细小的事情能够用一件神机来扶持他的子民，神绝对不顾他自己的子民。撒玛利亚的这些城里面的人，王跟这些百姓们遭遇这样的大难，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违背了神的一系列律例典章，他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所以才遭遇那么大的难处。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再完整的再把这个下面全部讲下去，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看，或者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神实在是那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有赐平安意念的神。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子民悖逆顽梗的话，他不会允许那样的灾祸发生。何等的感谢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帮助我们通过这一点点的这七节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来到神面前，可以参加我们的祷告聚会，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将我们所发现的难处告诉神，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回想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失去的、丢失了我们的斧头，告诉我们的主，在主面前悔改，告诉承认我们失去的斧头，告诉我们的主，接受十字架的工作，让这个斧头重新回到我们手中，好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建造教会，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将这些话赏赐给我们。主啊，人的话语不完全，求圣灵继续在弟兄姊妹们心里面做解释的工作，让我们通过读你自己的话，主，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重新能够找回主被我们丢失的斧头，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建造你要我们所建造的，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来经历你。谢谢主，愿你的名被高举，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